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传在节目当中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然还有李东光牧师，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李牧师呢，上一次在节目当中特别的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关于圣经为什么是一本这么重要的书，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有多少年他们都没有摸过圣经，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起来要把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那我们特别的是邀请李东光牧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圣经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好好的读圣经呢？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好好的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呢？上一次呢，李牧师刚刚跟我们简单的开了一下头啊，今天我们就想请牧师啊，您继续的来跟我们讲圣经的重要性，好吗？
好的，谢谢凯传，也很高兴又和听众在一起。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是因为明白圣经是认识上帝最根本的途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谈谈圣经吧。我们要想认识神的话，那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旨意呢？其实最可靠的就是听这位神自己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如果说大自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般启示的话，那么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对于圣经这样一本流传千古，对人类文明发展史影响巨大的著作，人可以探求，可以研究，甚至可以审视，可以挑战。但是视而不见，当它不存在，那是很错误的心态。对待圣经最正确的心理是把圣经作为上帝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来读。圣经呢，被称为是上帝写给人类的家书。圣经只不过就是这不薄不厚的这一本书，共有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写圣经的作者大约有40多位，他们是用了大约1500年漫长的历史才写成了这本书。
牧师啊，在这里呢想插问一个问题哈。您说这个圣经是神写的，那刚才您在这儿又介绍呢，它是由40多位作者来写成的。那听上去呢好像感觉就是说它是人所写的，那又说是神写的又是人写的，这个不是有点互相矛盾吗？因为我们常说圣经是神说的话，那可是又是人来说的，那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啊？
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挺有意思的。表面上看好像是说，哎，圣经是又是神的话，然后又是人写的，这好像很矛盾。那么圣经的确是由人写的，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写出来的，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按照圣灵的默示来写作的。默示这个概念呢，是在圣经中有多次提到。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和听写不是一个概念了。神不是彻底控制人的思维语言，而是由神的灵把来自神的明确意思加到圣经作者的意识中。旧约写先知书的先知，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个神话语的传递者，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先知书啊就 这些作者经常反复的强调是说某某某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比如以赛亚，以赛亚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某某某，比如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他们明确的说他们不是在讲自己的意思，说明他们都是按照神的默示来传达神的旨意。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所以呢，这就是神晓谕我们，旧约是神晓谕先知，通过先知晓谕我们。那新约呢，新约的作者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门徒，那么这些门徒与耶稣基督是有生命相关的一些经历，他们呢写出了圣经是可信的，也有一些是门徒的代言人，这些人呢写的都是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晓谕，从耶稣的话来的，写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同时呢也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那位保罗，他虽然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后来也在亚拉伯旷野与复活的主有长期的深入的交通，与圣灵同在，所以他才能写出圣经的话语来。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们得到默示、启示、晓谕，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但是神给予他们的是一个思想，让他们传达的是来自于神的观念，不是逐字逐句的听写。因此圣经每个具体作者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写作特点，写出来的经文反映出了个性化的语言文字风格。你看那大卫，他写的书风格与所罗门的就截然不同，保罗的文笔与彼得约翰的也各有特色。还有啊，就是新约圣经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说明他们引用的不是哪一个先知的话，而是神的话语。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他就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看他把摩西写的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个历史看作是圣经中神救赎计划的解释，他说这就是预先看明。那路加呢，也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彼得约翰认定圣灵是借着大卫写出来了诗篇，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么这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说的，但其中引用的经文是大卫的诗篇第二篇，大卫写的诗篇。但是呢，那个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中却说彼得和约翰认定这是圣灵借着大卫写出来的，所以旧约就是圣灵借着人写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特别强调圣经作为神话语的权柄，他讲话中常常说经上记着说，他没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就说经上记着说，这在福音书中出现了五十多次。那主也宣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他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的。这就说明说主耶稣基督他对律法他把它看作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所以上面说的这些呢是圣经的内证，那我们从外证上看也可以来理解圣经是神的话语。上面提到的比较确定的圣经作者有四十位左右嘛，他们跨越的年份呢大约有1500年，就是从主前1400多年前的摩西到主后近100年的约翰。作者的社会地位跨度也很大，从君王领袖到升斗小民，摩西和大卫就是君王领袖，升斗小民有牧人阿莫斯啊、渔民彼得，还有中间阶级的这些人叫比如路加呀、 比如这个马太啊，路加是医生，马太是税务官员，他们从知识水平上也参差不齐，有学问高深的犹太律法专家保罗，也有大字不识其框的彼得。然而这些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个人经历的作者，竟然合起来写成了一部结构严谨、内容连贯、思想一致的鸿篇巨著。若是没有永恒的神在掌控、在漠视、在借着这些人来表达神的旨意，那是无法解释的。我们想想看，这在人能做到吗？哪一个人能有跨越千年的影响力啊，让各个历史时代的人都领会他的意思，都按照他的思想去写啊。就是在今天，有互联网，有强大的信息资源，有充分的沟通渠道，那也不可能把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统筹起来，完成一部思想完全和谐统一的作品。圣经自成书之后啊，那就是完全定稿了。圣经不会与时俱进，从来没有修订改版。有些例子比喻好像都已经过时了，但是呢，永远都是原汁原味。那人写的书就不行，过不了几年就会修改更改，不然就跟不上形势了。而圣经的文字呢，则是立定在天，千古不变。所以综上所述啊，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只有掌控人类历史的神才有这样的能力，借着所选择的不同时代的人，授意他们来表明神完整的旨意。
那您刚才说的就是神他默示人来写，那应该不是说神说一句话，然后人就像机器人一样按照程序啊把它这样的写出来啊，一定是说人还是有他自有的意识哈，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意识放在里面写。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说圣经既有神的默示，也就既有神的思想，也有人的思想呢？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会出现偏差呢？比如说啊，保罗他今天很开心，他就多写几笔，他今天不开心，那他可能就不写，就是根据这些作者们自己的情绪来写呢？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区分说，哦，这些是人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把它拿出来不听，感觉很难区分了呀。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是神在掌控着人的思想意志，就不会让他们写出违背神的意志的内容。当然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语言特征，他们可以说自己的话，但是他们说的意思，他们说的这个观点一定是来自于神的，一定是不会出差错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的全是一字一点一划嘛，耶稣不是说全是神的话语，只是让人用人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圣灵会提出人与神的观念相违背的意思，会让神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反映神的意思，所以不会出现其中有不合神心意的、不是神话语的内容。圣经中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主要信息，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神的创造与神和人的关系。那么我们上一集探讨了有神论，探讨了所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这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的属性有些介绍。神的属性是什么样子的，也是神告诉我们的，也是圣经中要告诉我们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知道说，正因为神要比人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人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窥探神的奥秘，我们只能靠神自我启示我们来认识他。因此圣经就清楚地介绍他自己，其中介绍最开始最重点介绍的就是他是一位创造的神。我们生存的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的最重要的、最得意的这个作品就是人类。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形象啊，就是实际上是有人有神所赋予的许多特点是和神一样的。在创世纪中记载的神创造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神无限的恩慈怜悯。我们看到神是把所有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大的环境、宇宙、太阳系、 还有这个我们具体的生存环境，这地球，还有地球之上大气、水源、动物、植物，还有这温和的气候，它都造妥当了，才动手精心造作了人类。因此呢，这就表现了上帝和人类之间有一种美好的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关系，或者具体来说就是美好的父子般的关系。这个显明在人类的身上寄托着神的大爱，这种爱的关系是圣经中一再强调的，也是神一系列宏伟计划的基础。这个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也有关系了，因为圣经也讲到人的犯罪和神的救赎。人是怎么犯罪的呢？神出于大爱赐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人呢却辜负了神的爱，人滥用了自由意志。什么是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就是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自主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就是神允许我们自己来做选择，不是让我们毫无选择。那当然了，也在那个神的死对头魔鬼撒旦的诱惑之下，人就滥用了自由意志，做出了背叛神的选择。这种背叛就把神与人的爱的关系，相互信赖的关系给破坏了。那么背逆神，拒绝神，不接纳神，不承认神是主宰，这就成了人类世代相传的罪行，也造成了神与人的爱隔绝开来了。那么自由意志表面上看上去好像说神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是做的有点没有想到后果，但实际上如果承认神是爱的话，神给人自由意志是必然的。神有慈爱良善的属性，他不会剥夺自己所爱的人类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实际上就是让人自己做人做选择。那么想想，我们如果爱孩子的话，所有爱孩子的父母都认可你孩子有点调皮捣蛋，也不会说有人出主意你打一针叫他变成一个只知道言听计从的小傻子，你选哪个？没有父母会选择把孩子弄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小傻子。神是宁愿人类出现犯罪的状况，也不愿意人类失去自由，也不愿意人类成为一个囚徒。当然了，人类犯罪神也早有预料了，所以神已经在未创造人类之前就制定好了犯罪之后的人类他们如何被拯救的计划。圣经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神的拯救计划，这个拯救计划是以一位救主为核心的。那么接下去就讲到了，圣经讲到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说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他降生为人，他是神救赎人类计划的中心环节。耶稣实际上是贯穿圣经的主线，因为耶稣基督是救赎恩典的成就者，所以神在旧约圣经中一再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身份，一再预告耶稣基督的救赎方式。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之后，新约圣经对他的生平做了详实的描写，对他的教导做了忠实的记录。今天我们不展开这一部分，因为这是我们后面节目中我们要用较多的篇幅来介绍这位奇妙救主。圣经当然还讲到一些内容也很重要，圣经讲到了人类的道德准则，这人是有道德有良知的，如何行事为人，那才是真正体现了作为有神形象的人类这种特殊地位呢？或者换一句话说，作为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这些问题如果是放在这些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中，那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如果让人自己来判断判定善恶是非的话，那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理念。人的道德准则善恶标准其实是上帝创造，上帝在创造是人类的时候他就设定的，在人类的心中有与生俱来的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呢，也可以理解为俗话所说的良心。无论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什么社会阶层、教育程度，都有从基因带来的相同的道德标准。这个相同的道德标准就是神创造人类时所确定的，这就是神造人的证明。所以我们在对一些道德问题拿捏不准尺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中来找答案。如果不然，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对善恶黑白对错的共识。世界上许多的罪恶都是人违背了神制定的道德原则所致的。最后圣经还讲到将来必定成就的永生应许。永生的应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在世上只是个短暂的客旅，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荣美的归宿，那人的一生实际上是很苦很无奈的，也很短也很空虚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上的劳苦愁烦这么多，为什么世人都有一种疯狂一把就死的心理。神对于悔改归向神的所有的人承诺赐给他们永生，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向往的光明的美善的归宿，是神为一切愿意回转归向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今天简略地做一下圣经主要内容纲要性的介绍。
那李牧师啊，也有的朋友们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非要读你所说的这个圣经，它就是神的话。其实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宗教里面都有自己的经典书籍，说白了也都是指导人向善呐、将来死后的也有一些描述死后世界的一些书籍啊等等。为什么只说圣经是最可靠的啊，唯一的我们要去读的书呢？不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我也可以走我的独木桥啊。
很好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世上可能有不同的阳关道，不同的独木桥，可能有这个大路的两边，但是通往真正的救赎的只有唯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那么真正能让人可以从世界上这种罪恶中得救拯救我们的只有一位救主，所以这是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才是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就反映在圣经中，因此就注定让圣经成为唯一的一个能够解释人类得救之路的真理之书。这个圣经我们刚才说了，圣经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它是永恒的真理。圣经是神写的，所以它靠得住。那么其他的所谓的一些经文或者所谓的一些宗教文献，也有人说是不是也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啊，是不是也有神性啊。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比如说可兰经，可兰经是伊斯兰的宗教经典，但是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自己说，他说他见到了一个天使长，天使长把一些信息告诉了他，他就记了下来，记下来之后就是可兰经。但是可兰经中有大量的引用和改写的圣经的内容，原因就是因为穆罕默德之前也接触过基督教，也试图加入过基督教会，但是因为受到了冷遇，他就产生了自立门户的念头。所以后面他说的那些有好多是从圣经的一些思想中所套来的。还有一个叫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他也说他写的本摩门经是神启示他的。神怎么启示他呢？他说是天使带着他到了一个山洞里，看见了一堆金叶子，金叶子上面写着文字，那个文字别人还看不懂，就只有他能看懂，他翻译出来之后那就是摩门经。但是这样的说法都是没有办法考证的个人经验，都是他自己说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证明，也没有任何客观的根据，是难以和圣经的写作过程在历史进程中整个的这个写作过程相比拟。我们刚才说圣经的写作过程中有神的介入，有神的掌控，这些都是有充分的证据，不同历史时代的人写的竟然是同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经过比较之后，我们认为唯有圣经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神写的书，才是世界上一个真理的书，才是一部世界上神写给人类的家书。
生命如风。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